佛是善男子，也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佛居，不惜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正入种种菩提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般涅槃，凡不舍利所有善根，佛皆随喜。先念这一段，这是在普贤菩萨十种大愿之中，接着前面那个忏悔业障之后的忏悔业障，在上一次刚刚讲完，那一个也非常重要。我们众生啊，所以在世间生生世世的不能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业障太重了。这个业障啊，说起来起惑造业受苦这个三种循环呢，因为这个惑业苦三者循环不断呢，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不断，因为生死这样，生死就不能解决。那么我们学佛目的呀，就是要把这个生死解决了，解决这个生死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业障还在的话，那怎么样也不行的。所以要这个忏悔业障呢非常重要。比如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啊，无论是国内国外，这个风气啊，杀生偷盗啊，这个色情，就是这个邪淫了啊，就杀盗淫妄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上啊最严重的时候。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之中，我们学佛啊，加上无始劫以来我们的原来有很多很多造，现在又在这个大环境之中，时时刻刻啊都受那个环境的熏染，想想看我们的生死怎么能够了啊，必得要。那么正功夫就是要念佛，念佛那个大家常常说我们的功夫用不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帮助的功夫啊，这个不够啊，不够这个力量。帮助功夫，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发这个愿就是非常重要了。忏悔业障啊，对于我们念佛帮助的非常非常大。业障不忏悔，我们念佛的功夫用不上的。所以这个前面那一段呢，所以上次一共花了三次的时间才把它讲完。我们大家在有时间的话，那 那一段呢要好好的要记住，随时的我们遇见外面任何的情况，我们随时的要忏悔，遇到看见任何众生有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呢，我们一方面不要受他的影响，再方面我们要替他忏悔，替他念佛忏悔，这是我们呢这个行菩萨道啊非常重要的一项。现在我们就看刚才念的这一段，福字善男子啊，那么这个言随喜功德者，先把这一个随喜功德的名称提出来。那么随什么叫这个随喜呢？喜是喜欢啊，那么喜欢什么呢？功德，功德啊，在前面那个忏悔业障里面讲到，这个一般人呢有一种这个恶习气，那就是说看人家做了些好事情呢，他有嫉妒心，不肯随喜。那么这个呢，随喜就跟那个相反的，就针对那个毛病讲的。那么就说要看见别人做了种种的这个好事情，做了好事情就有功德啊。那么看见这些功德了，我们自己做当然更好。我们就是这个借着别人做，我们跟着就做。那么有能力就是学着做啊，没有能力呢，就是看见人家做，我们跟着高兴啊，啊，这就是随着这样欢喜。那么我们了解随喜功德，看见他人做了很多好事情，我们跟着喜欢呢，我们就也有功德，就随喜就有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就讲了，随哪些欢喜呢？发哪些欢喜心呢？这一个愿里边呢，包括有四大类。第一类就是啊，佛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啊功德，我们见到佛在过去啊这个修菩萨道的时候做的那些善事情呢，我们发欢喜心，发欢喜心我们就跟着学，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就是六道众生啊都有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要跟着欢喜。第三段是这个二乘的小乘呢，修罗汉果的，中乘修辟支佛的，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多的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学大圣菩萨种种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功德，我们跟着要欢喜，一共有四大类。那么刚才念的这一大段呢，就是随喜佛的这个功德。那么佛的功德，我们先看看我们喜欢欢喜的是哪一种佛呢？前面就讲呢，这个佛就多得不得了了， 你看看吧，所有见法界虚空界，法界也是无间的，虚空界更是无间的啊，这两者都是个这个假设的话啊，法界虚空界都是无边的无间的。那么就是说见法界虚空界这么多十方三世啊，十方是空间，三世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刹，这个佛刹呢，一个佛刹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区域。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就是现这个时候就还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佛刹，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佛刹可不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小单位啊，我们地球以外那是广大的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要了解一个佛刹就这么一个。那么像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佛刹，一个佛刹有多少呢？见虚空遍法界的，见法界虚空界的十方的啊，三世过去的时候有无始以来，现在的还有未来的，把整个的空间时间都说普遍了，这么多可以说不尽的这些佛刹，这些佛刹多到什么程度呢？即微尘数诸佛啊，有那么多的佛刹里边那些佛啊，多少啊？微尘数就是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做一个单位。这个佛刹把整个磨成像碎粉，碎到像那个祭尾的那个围城那样大，那么大一个围城就代表一尊佛。你想想看，有多少佛呢？一个佛刹那么多，那就是计算不清了，何况见法界虚空界的十方三世，那么多的佛刹统统把它年成即微尘数，每一个数代表一个一尊佛，叫诸佛如来。首先你看看佛的数目有多少，这佛啊，诸佛如来，如来也是佛的一种号啊，就是佛了。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从开始发心学佛一直到成佛，这个中间所做的一切的这个那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我们都要欢喜，就把那么多的佛这个做的功德那就太多了，这就把它整个简单的说啊，从初发心为一切之潜修佛居啊，这个每一尊佛从他开始发心的时候，开始发心之后，就为了要求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成佛的一个智慧啊。那么为了这个开一切智呢，所以潜修佛居，勤勤恳恳的来修养培植那些这个佛具。什么呢？福聚就是功德，功德藏啊，做了很多的善事情，必然有很多的福报， 这个福报就是功德，聚是聚集起来，太多太多了，就是那个功德藏啊。那么这一层啊，为什么要从一发心就要修福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学佛啊，没有福报是不行的啊。这个普通人，他不修佛的人呢，也有福报。福报他是自己，他是这个做了一些善事情，享了福报，或者是前生做了善事，今生得了这个福报，得了福报啊，他就享福了。一享福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享福的时候就是造业啊。比如说吃喝到了这个菜馆里边吃了一餐山珍海味，伤害多少生命啊，那就是造业的时候啊。何况那么在这个名利场中，他没有相当的福报啊，他没有那个地位跟人家争取啊，跟人家竞选。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哪里有这个能力去竞选呢？你没有钱，没有很多人给你帮忙，你怎么能竞选呢？你能够竞选啊，竞选总统，竞选的国会议员，你都有相当的福报啊。但是你在这个享受这个福报的时候，难免就有伤害别人。这就是啊，就这个因果来讲，就是造业的时候。所以这个凡夫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享福就是在造业了。那么我们这样就不要去做善事情了，要做。我们学佛的人呢，你要懂得把这个善事做完之后，福报还是有的。有了福报来的时候啊，我们不必这样享福啊，我们惜福。惜福呢，这个把这个福报啊很爱惜，储藏在这里。储藏在这里怎么样呢？这个福报始终在那里啊，始终在那里，它有个最大的功用在哪里啊？这叫无漏的。因为你普通的想的福想完了之后啊，等那个瓶子那个水呀、啊、注满了，然后就一点一点漏了，漏完之后你福想了，这个福报也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啊，你惜福，让福报储藏在那里啊，无漏的，漏不掉。漏不掉后来做什么用呢？就是帮助我们学佛了。我们学佛，有你有福报的人学佛，你不接触佛法在你一接触佛法了，就没有那些这个恶的缘呢来把你拿回去，让你这个退转，这就是很大的福报。不，没有这个福报的话，你学着学着时候啊，哎，就有那个社会上很多恶缘呢把你拿回去，让你不要学佛，这就发生很多障碍。再说我们念佛啊，求其到最后到寿命终了之后能够往生啊，往生的人就要看有福报的时候啊，往生这个时候就没有障碍，能够很顺利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没有福报的人障碍就很多，因此呢，我们呢，这个看见诸佛这样从初发心就要修勤修福聚啊，我们发欢喜心，我们就要跟着学，学着来修福。不过特别注重的呢，我们修这个福啊，就要修无漏的福。那么未来也好，当然不必说，就现在现有的我们也有福啊。 假设说我们没有福报，我们不能安安稳稳的在这里大家一起来研究佛法来学佛，能够有这样的话，安安稳稳这样平平安安的学佛，就是一种很大的福报。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呢做一些善事啊，我们都把它转化为无漏的福报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说要忏悔业障吗？有了这些福啊福报啊，我们的业障自自然然的啊就很容易忏，过去走到的就能够忏除，那么现在就不会再造业，有这些好处。就像从初发心呢，这个我们注意一下，所谓初发心，就那么多的诸佛如来呀，每一尊佛在他开始啊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因缘各个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接触的佛法，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呢。那么那些佛借着种种的因缘，他们接触到开始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他就发心要学佛。为什么发心呢？佛法这个最重要的，所谓佛法，佛这个字啊，就是佛陀啊，就是觉悟啊。觉悟的什么呢？觉悟这个世间一切的法了，都是无常的，都是生灭的。人世间你的官做的再大，现在没有帝王了，古代都是有帝王的，帝王是你本身呢一直做到死为止。死了之后，这个帝王还传给儿子、孙子，一直传下去。但是这个长久不长久呢？不会长久的。甚至那个帝王自己本身没有死，做得不好，就有人起来革命，就把他推翻掉了。那么，何况还做不到帝王呢？今日之下，做个大总统也不容易啊。几个人能够，世界上这个国家都是有数的，大总统的有限度的，一个国家之内那些这个那些高级的官员也是有数的。那么就算做到了之后啊，时间不会太长的，这是人事方面的，是这个无常的。就是说是整个地球我们看的是这么长久的嘛，其实也是无常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人的生命，自然界的一切的环境都是无常，生灭不断的。那么要把这个认清楚之后啊，那这个有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要懂得无常法，你要认清楚之后啊，要有这个一个永恒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常的法。那个真常法就是真正的这个一个我，就是真我。我们现在凡夫所了解只是一个假我了，有生有灭，有生老病死不断的这个假我了。这个假我现在任何人都认不得，都把这个假我当作自己，所以他一切造业都是为这个假我来造的。那么初发心接触到佛法，觉悟的就是觉悟一个真一个假，假的认清楚了，放弃掉。 那么求的就是把这个真的真我把它显示出来。你要不认识假，你就没办法认识真。你要把假的认识出来，放弃了假法呢，那你真的你才能显得出来。那么了解这个真假，你才谈得上是出发心。这个一切的佛一开始发心的时候，他发的是什么心呢？就发的为一切智啊，一切智就佛的智慧啊，为了开发佛的智慧，就佛的智慧拿来的，佛的智慧就本有的，本来有的，认识一切假，放弃了假法，求真法，就是显示本有一切智慧，这就是成佛。换句话说，为了成佛了，我们一发现不发别的，就是成佛。为了成佛呢，勤修福聚，勤修是啊，非常的这个啊勤恳的，不懈怠的啊。修一切的福聚，就是堆积的很多很多的，不止一个一种，太多太多的了。为什么呢？一般讲的这个福德了啊，你这个我们修的这个福德，德要一天一天的这个积，就是功德了，积的愈多，然后再厚啊，积的愈多，以后你不积不会厚的。福呢，你做的愈多，聚的愈多啊，然后才广大了。福德很厚很广大，那么这里讲都是无漏的福，有这些无漏的福啊。做什么用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开发智慧。没有这个福，这个我们只认识假法，追求这个假东西，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有了智慧的话，有了福报啊，我们就开智慧。一开智慧，看到那些假法，我们人家送我们都不敢要啊，何况我们哪里还跟人家争取啊。那么这就是这个修的愈多愈好。那么这个福怎么修法子呢？我们这个成佛必然要修菩萨道。菩萨道啊，归并起来有六度法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智慧是你修到最后必然开智慧的，但是呢，六度开始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布施啊。那么为什么要布施呢？布施就是有很多的福德，福德多了，因为你布施，你才肯这个包括这个内财外财呀、啊，一个一个把它布施出去，自己不要之后啊，你然后啊才能够智慧开得出来呀、啊，那些东西都是遮蔽我们本心的。让我们智慧开不出来呀、啊！把那些东西施舍掉，这个时候啊，你的心里本有智慧才能开得出来。就等于我们心里好像这个这个很光明的一个镜子啊，这个镜子上面很多灰尘。上了很多灰尘，我们这个镜光镜子就照不出来。 你必须得把那些灰尘把它去掉，一层一层去掉，你的光才能显得出来。我们释迦认为那些这个财色名啊，这个名利那都是啊尘垢啊，那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啊。很多人认为那是很宝贵，宝贵的不得了。宝贵在哪里啊？他只有把所以菩萨修福报啊，就是修这个六度，六度还是这个大略的讲，你要细细的分开来，那更多了，就是六度万行。那么这个修福报的话，就是六度法门。布施，下面就看呢，布施生命啊。布施的时候，先讲这个内啊，这个内财啊，财这个钱财啊，钱财有内财外财，身自己的身体，命是自己的生命，把这个身体生命都布施出去了。那个身外之物，那还不是更轻而易举的吗？这不惜生命呢，就是不是内财。说的佛在修这个福的时候啊，都是不惜生命。那这个举例子太多了，就以我们本师的释迦牟尼佛来讲，佛在过去世修菩萨道的时候啊，他是这个叫做雪山童子啊，住在雪山的时候啊，那么也叫做雪山大士。那时候啊，他在那学的时候呢，他学的相当程度是不错了。天地师就是地师天的那个这个天上的这个天王了啊，就是这个师弟欢迎是地师天了。那么他来啊，他来试探试探他。那么第四天来试探他，怎么试探呢？就变成一个罗刹，罗刹是很凶恶的。那个罗刹就念了两句一个偈子，偈就是佛家这个佛经里面这个四句啊，一首偈啊。这个两句偈叫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了，行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啊，万法这无常，这个流行不，这个变化无常那个行啊，诸行啊都是无常的，一切那个行是无常的。什么无常呢？是生灭法。是生生灭灭的生灭法。你的偈子应该是四句话了，你只念了两句。那么这位雪山童子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在因地的时候啊，这个修道的人呢，一看一听这个，那么下半句呢，你只是念这个是生灭法是不错啊，你怎么样解决生灭法呢？应该还有两句啊，他就像这个罗刹讲的，请你把下面两句偈子再念出来。那罗刹就说啊，很可惜，我现在饥饿的不得了啊， 肚子饿了，没有力气再念了。那这个学禅童子就说，好了，你只要肯念出来，我就把我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知道罗刹是吃人的啊，我就把我这个身体啊送给你吃掉，充给你充饥。那么这个罗刹就会把下面两句念出来了。那么这个下面两句是什么呢？这个生灭灭已呀、啊。那么第二句原来不是是生灭法吗？就是生灭法，生灭灭已，灭完了，灭掉了，即灭为乐呀、啊。即灭是这个啊，那就是大涅槃了，那不得了，就是不生不灭的，即是极静的，很沉寂的极啊，啊，灭就是生灭，即灭了，啊，得了即灭，那就是最大的那个乐了，念出来了，念出来的话，你要实践你的诺言呢，你要是把身体是。唯有这个送给这个罗刹来吃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一听了这个下边这两句偈啊，就连同上面这个四句偈，他就在这个雪山上啊，用他的身体的这个鞋呀、啊，啊，手指上这个铺着这个鞋，到处鞋，树上、石头上。这个各地方凡是能够写出的，就把这个四句偈到处写了，片处都是。为什么呢？把这个四句偈啊写下来，留给一般人没有看到的，看到让一般众生都得到好处，得到这个佛法。写完了以后，他就跑到树上呢，从树上高处掉下来。掉下来当时掉死了，企图这样的话就让那个罗刹来吃。哎，等到他跑到高处往下半空之中往下这个跳的时候，跳到半空之中啊，这个罗刹回复这个帝师的这个师，就释迦牟尼佛师啊，帝就皇帝的帝啊，回复帝师的这个原型了。恢复天上的这个啊，天王的这个形身体了，然后就告诉他，哎，你这种这个发这种心，有这种的这个啊，这种勇为的这种啊，这种做法，哎，你这个功夫啊。这个所得的功德怎么样呢？你这个就凭这个功德啊，你等于你修持修到十二劫，一劫的时间遥远的很呐。你这个功德就是超过了十二劫的功德，十二劫你所做了许许多多的善业，你这一下就超过那么多的功德。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是不惜以他的生命来做这个善事，做的功德。这是我在这里就举出这一桩来，大家我们做一个了解一下，修菩萨道是这种情形。不惜生命经多少时候呢？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了啊！经过那么多的劫，经过那么多一劫中，在每一个劫中啊，舍弃多少呢？又是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的头、目、手、足啊。除了前面讲那个全部身体以外，那么在这个舍弃头啊，这个眼睛、手足等等，凡是这个 啊，众生需要的那些菩萨道都啊舍弃，只要对人家有好处，对人家有需要的都可以舍弃给他。是一切难行苦行，像这样的话是不是难行啊？连这个生命头目手足等等，那谁能够做得到啊？这太难了。还有种种的苦行，那么佛在修菩萨道的话都能够办得到。办到什么呢？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呢。波罗蜜就是这个六度，华严里边有时候我讲这个十度，普通讲这个六度啊。六度什么呢？六度布施就是六度这个第一种啊。布施说度叫波罗蜜度啊，就是度从生死这一面度到这个涅槃那一边，从这里到彼岸，到那到生死，脱离生死到那边去。那么这个六度法门每一度啊都圆满。什么叫圆满呢？就拿布施来讲，布施这一度啊就包含六度在内。不但布施包含其余的持戒，布施之后就是持戒，持戒也是包含六度，每一度里面都包含其余的这个都在其中。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圆满，种种的波罗蜜门呢都能够圆满成就。圆满这个六度这个都做圆满，他证入种种菩萨之地呀。然后证入到种种菩萨之地呢，这个之地就是从初发心，然后到这个菩萨这个地位啊。那么前面有三仙位，然后登地、初地以至于十地，最后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呀，最后成了佛。这当中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呢，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为了求一首偈子下半句啊。下半首的两句偈呀，自便把这个身体呀、给这个罗刹来充饥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那个头目手足。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各界都提倡啊，要捐赠器官呢、这不是跟正合乎这个菩萨道吗？那么我们就舍弃吧，就捐赠吧。这个说的人呢，与这个经都是有根据的。你说没有根据，你说不，说这个是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么讲的。释迦牟尼佛过去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啊，我们研究经的时候啊，要知道自己的根基，也就是说要逼着要这个要了解自己学到什么程度啊。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这个天地师来试探他的，我们现在凭我们的功夫谁来试探我们了？比如说天地师来不来试探我，就真正那个魔也不会来试探我们的，我们功夫差得很的。我们现在就是正在是滚滚红尘里边，我们自己只知道那么一点点佛法，现在在这个六道里边我们 通身的都是这个业力，被这个业力这个拴在这里，我们脱都挣脱都挣脱不了啊。那个魔在那里放心大胆的，根本就理会都不理会我们。我们现在是要捐赠呢，没用。别说就这个捐弃不了，就是捐赠的话，你把眼睛挖出来，眼睛挖出来就瞎了一个，对于我们修复还是没用。为什么境界不到？因此啊，我们现在呀、要了解自己的根基啊。我们现在是这个修佛是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了解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恶的缘恶缘太多了。我们想在这个时间呢，要建立人家净土，那不是说说而已啊。要能够建立人家净土的话，释迦牟尼佛早就建立起来了，他何必还要说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叫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呀、可见的在这个时间要建立人家净土那太难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发心呢，发愿呢，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那跟普通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要很要求的很安全的，很有这个没有任何这个障碍，我们才能够往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听一般的那个劝道啊宣传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这个相信那个他们那个，我们也不敢讲啊，也不敢说不对呀、他们到那种程度啊，他是捐出来的话，他们与他们也许是没有妨碍的，但是我们自己呀，这个功夫不到，不能够轻易的这么就相信那个话，这一点呢，我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的话，自己这个境界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们自己呀做了。做了与自己没有帮助，反而有障碍。像释迦牟尼佛这样，而且一切的佛都是那样的，那么成了佛了，成了这个无上菩提了，无上菩提就成了佛了。成了佛以后，那当然是度化众生啊，即般涅槃呢，般涅槃就是入灭。怎么入灭呢？就是说这个佛在世间，他可以永久在世间，但是众生的因缘要看众生的因缘。如果说是众生有福报啊，因缘殊胜，那佛就在这个世间。如果是因缘转变了，众生的福报啊不具备了，佛就不在这个世间了，不在世间他就转变到另外一个一个空间去啊，也般涅槃呢。那么就拿释迦牟尼佛来讲，他成佛以后啊，这个说法49年呢，将近300余会，那可说到后来应该度化的已经都度化了，那不是还有很多没度化吗？还有很多没有度化，也就做了未来的度化的因缘。那我们现在距离释迦牟尼佛时代有很久远的了，但是就有那个因缘，佛留下了这个佛法佛经，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学佛。至于说佛在当时以及现在，虽然学佛的人也不少，但是有更多的人没有学佛。那些没有佛并不说释迦牟尼佛慈悲不够啊， 不度化那些人呢，而是那些人自己的业力太重了，他不接受佛法，那有什么办法呢？他本身这个造的业使他一听到佛法就起了反感，那有什么用处啊？那他就接受不了。从释迦牟尼佛当时一直到现在，那些众生比例上比我们修复的人呢比例太多了，那都是善根福报不够啊才是那样的。那么所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后来有因缘的能够受佛法这个度化的都完了，然后这个入涅槃，这就是即般涅槃。般涅槃这个还不算呢，还要分布舍离呀。释迦牟尼佛在般涅槃之后入灭之后，把他的多少多少的这个舍离分布到世间来，世间不但在人家呢，天上都有啊，那分布的世间各个角落都有。那么分布舍利干什么呢？众生看到佛的舍利就能够发心，能够起觉悟心，就能启发那些不修佛的人，让他看看是的佛的舍利，就能够这个发心学佛。那后面这两句，所有善根我皆随喜，这是讲把这个随喜佛的这些种种的功德，这是一个段落。所有善根啊，就是从这个初发心，那么一切的佛都是这样，他一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啊，知道这种觉悟的法门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发心。发心之后呢，就修那些难行苦行，难以办到的事情。所以经文里边只讲这个不惜生命、头目、手足，这个都是内在本身的内财呀。除了内财以外，那个另外就不必讲了。外财、外在的哪个这个一切的财宝啊、权力种种的话，那个都是更不必说了。那布施多少没办法计算了，都包括在内。这个都是啊，难行能行啊。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布施。比如说是内财了，外财不能够肯欢喜的布施出去也不大容易啊。这里说我并不说要勉强叫大家布施，也是到什么程度怎么讲，这是完全自己自自然然的，你也有这个能力布施财，你有这个财力，而且很财力布施出去的话，对于你的这个家庭生活没有影响。你有多少能力布施多少出去，而且你还肯布施，这样就有功德，不是勉强的。那么这个都叫做难行苦行，一直到成佛是什么呢？三大欧僧祇劫，修除了修这个福，还有修这个智慧，那就是用的正功夫。成佛之后啊，还要种种的这个度化众生，那些很多很多啊。到了这个涅槃之后呢，还遗留这个分布这些舍利，这个统统叫做这个善根，所有善根就包括这个。换句话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这个说法度众生，一直到最后灭度为止，还完不了，还要分布舍利，永久在那里呀！这叫做所有的善根。 我都要随着欢喜，随欢喜干，随欢喜啊，真正随喜就是学道佛的那个行，那些功德，我们这个学着做啊，学着做就是要量自己的根基，你到什么程度去才修什么法，这个程度不分清楚啊，那是不行的。学到什么时候成功呢？三大欧僧集结啊，三大欧僧集结，一大欧僧集结，各位数一数，数不清的。那么，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释迦牟尼佛后边呢，最后就讲这个净土法门，教大家啊，在这个世间就是无诸恶事啊，没有办法这个。很快成就，学净土方面这一生就能够成就。所以古人的大都讲，古代的大德讲啊，不用三期修福慧啊，福就是这样修的，慧什么呢？慧叫断惑，贪嗔痴慢疑了种种的惑啊，都要把断得干干净净的，哎。要三大欧僧集结才能断得干净，最后根本无明才能断干净。所以古时候这个大德说，不用三期修佛慧，修佛慧啊，但凭六字出乾坤，只凭六字洪名，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出乾坤，就乾坤就是指的是六道啊，啊，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够。这个脱离六道轮回，一到那就还是一生，马上就能成佛。你看这个方面多么这个妙啊，啊，多么好啊！假如说今天之下我们听了这个法门还不肯学，啊，听别人某某高明的时候，你还是你在人间学成佛吧，你不要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你受的祸害呀、啊。当面错过这个好的机会也实在太可惜了。唯有自己念佛，同时你要行菩萨道，要劝人念佛，就是这个一切的福慧都包含在当中。